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冲突扩大，亚洲股市急挫。北京话美国一旦再加征关税，中国将会报复。金正恩三度访华，或者盘算下一步北韩美国的会谈对策。五角大楼表示暂不安排美韩自由卫士年度军演，未来的军演就未决定。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引发争议。根据川普政府针对非法越境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所有非法越境都将移交起诉，这个是将个进程就将成年人送至美国联邦法警局在押候审，并且将很多的儿童送至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运营的设施。美国总统川普为政府在美墨边境强制将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离的政策辩护。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a migrant camp.And it will not be a refugee.
他说美国不能够成为一个移民营，也不能够是一个难民滞留的地方。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 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亚洲股市星期二6月19日大幅度下滑，投资人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正走向全面以及大规模贸易战。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亦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早上宣布，他已经是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了一个涉及到2000亿美元进口额的中国产品清单，做好追加 10% 关税的准备。他还说他上个星期五宣布将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关税之后，中国宣布对美国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表明中国无意改变他们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川普表示，如果中国实施这项的报复行动，美国就会按照这份新的清单征收 10% 的关税。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已经宣布会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以及是讹诈采取数量型以及是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作出强而有力的反制。而在下午的2点，香港恒生指数大跌730点，跌幅达到 2.4%， 而东京日经指数下挫了 350点，跌幅是 1.5%， 而上海上证指数是下跌100点，跌幅超过 3%。 在股市收市前2小时，亚洲各大股市下挫的深度进一步加大，而在香港证券市场上交易的中国电信商中兴公司的股价再度下挫 20%。 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反对白宫决定并且重新制裁中兴公司的法案。中国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中国将会采取适当的对策。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宣布，他已经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并且对清单内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川普总统表示，此举是为了报复北京决定向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征收关税，中国以此而回应川普在较早之前宣布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发表声明，批评川普总统宣布的最新措施是多次谈判之后偏离双方达成的共识的极端压力以及讹诈。川普总统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他说美国将不会再被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上占便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6月19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过去3个月以来第三次的访问。之前两次一样，北京和平壤都未有在金正恩出访之前作出预告，但是这一次中国政府授权官方媒体在金正恩访问开始的时候作出宣布。星期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都用了一句话，一字不漏、一字不多地报道金正恩在6月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但是未有提供这次访问任何的细节。而据说金正恩第三次有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的美朝高层会谈之前先与北京咨询。 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接二连三接待金正恩访华嘅目的之一，系向外界展示中国能够喺迅速发展嘅朝鲜半岛无核化国际外交行动当中扮演重要嘅角色。而金正恩不断访华嘅目的之一，就系为自己喺美国嘅谈判当中添加筹码。南韩外交部长星期二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表示欢迎，他还补充说，南韩和中国政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是一致。公众在星期二是发现了一个相信是属于金正恩车队在北京市内驶过，而今次访问是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在新加坡举行首脑会议之后接近一个星期进行。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为今年八月和南韩举行自由卫士年度军事演习所进行的所有安排。国防部发言人怀特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这项的决定是为了与川普总统作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亦是跟南韩一起作出。一个星期之前，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面，在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川普是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军和南韩军队的联合军演，声称这些军演不单是浪费金钱，而且是具有挑衅性。这项被视为是美方作出重大让步的表述，显然令到韩美军以及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南韩以及是日本都感到意外。而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至五点表示，美韩军演以及是美军驻守南韩为维护东亚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会针对这个问题寻求与美国以及南韩磋商。而之前南韩总统府官员亦都说，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维护整个地区的安全是很重要，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努力谋求以及和解是不矛盾。长期以来，美军高级官员一直认为美韩定期举行联合军演对维护以及提升军事同盟的防御以及联合作战能力是十分之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星期日投票通过一项法案之后，中国电信器材制造商中兴再度面临绝境。这项法案意在恢复此前对中兴的惩罚。参议院通过投票表决，强烈否定川普政府在中兴制裁方面的决定，这个也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白宫罕有的一次对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的报道。
这项旨在维持在这个之前对中兴处罚的举措，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中进行表决的。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议院过关。参议院的法案将会同在这个之前在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形成最终的法案，而最终法案还需要由总统签署才能够生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之中并没有包括同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两院将会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协调形成一个最终版本。分析认为，白宫方面将会在这段时间之内努力将这项增补内容从国防授权法案之中去除。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制造商，在全球排名第四，居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之后。这间在这个之前在美国鲜有人知的中国科技公司，因为违反针对伊朗和北韩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之后又因为未搜落处罚相关管理人员，反而予以奖励并且试图遮掩，而被商务部加重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在七年之内向他出售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暴露出中兴的软肋，中兴的手机和通讯网络产品依赖美国公司供应微芯片和软件，商务部的出口禁令等于宣判中兴死刑。这家在全球超过70,000雇员的公司很快宣布他的主要业务陷入瘫痪。川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之中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就中兴进行了私下的商谈之后，令商务部减轻对中兴的处罚。川普的推文在国会引发强烈的反弹，他在一则推文之中有关对中兴的制裁会导致众多雇员失业的话，被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讥讽。他说川普这样做意在令到中国再度伟大。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对选民承诺，他将会令美国再度伟大。中兴在日益加剧的美中贸易争执之中成为一个焦点，并且罕有地受到首脑级的关注。外界分析，川普给了中兴一条生路，是希望将他的用作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 中興在中國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之中，亦都佔據重要的地位。中國意圖通過這個產業計劃，在包括人工智能、5G 和電動汽車等未來的重要技術領域居於全球領先的地位。根據中國媒體報導，中興和中國最大的電信器材製造商華為在 5G 技術方面有所突破。中國媒體將美國制裁中興視為壓制中國產業更新的舉動。另外一方面，《紐約時報》的一篇分析提到，中興倒閉造成數萬人突然失業，對穩定極為敏感的中共來說，將會是一個政治上的災難。美國認為中國的產業計劃體現政府對經濟重手干預，它相當於補貼的支持將會造成競爭不公平的局面。商務部在批評聲浪之中宣布了減輕中興制裁的新的交易，中興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罰款，以及4亿由美國金融機構代收的保證金，並且決定重組董事會等，換取免除7年的出口禁令。川普政府的中興交易激怒了國會的議員，議員批評川普政府的決定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華盛頓智庫外交關係協會的高級研究員布拉德·蔡策曾經對美國之音解釋了相關爭議的來由。蔡策說，中興對於美國的制裁機制來講也都很重要，從技術上來講，美國不願意在貿易談判之中就因為安全原因做出的制裁決定討價還價。捆綁在國防授權法案之中通過參議院投票表決的恢復對中興制裁的措施，是由共和黨籍參議員柯頓和盧比奧以及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和范霍倫牽頭努力的結果。相關條文還禁止美國政府機構購買或者租任中興和華為的電信產品和服務，並且禁止美國為那些公司以贈款或者貸款形式提供補貼。川普政府的官員曾經試圖說服參議員放棄將恢復制裁中興的內容加在國防法案之中。商務部長羅斯上個星期和國會參眾兩院共和黨人會面，但他對中興交易所作的經濟方面的解釋並未能消除對此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關於該交易危及國家安全的擔憂。白宮方面亦曾經呼籲國會尊重行政和立法機構的獨立。分析認為，在今後幾週參眾兩院協調最終法案的期間，川普總統會說服將與中興有關的部分移除。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索恩貝里上個星期對媒體說，他希望國防法案在8月國會休會前能夠順利通過。他又表示會抗拒任何可能阻礙整個法案進程的內容，包括 ZTE 相關的條文。但亦都有分析指出，川普政府在推動他的重要的移民改革的時候，是否會堅持中興交易。此外，川普星期一突然宣布可能在關稅上面加碼，考慮增加對價值2000亿美元中國商品徵收10%的關稅。在美中關稅戰升級可能導致全方位貿易戰之際，中興命運尚難預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瑞典的一個智庫說，2018年全球有核國家重新關注核威脅力的戰略重要性。報告說，中國繼續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發射系統，而美國和俄羅斯就致力於各自核武庫的現代化。報告說，這個令人擔憂的發展趨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的報導。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8日星期一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话全球九大拥核国家有啲正在研究新式核武器，有啲将现存嘅核武库现代化。报告引述和平研究所管理委员会主席杨埃利亚森嘅话：，对核威慑力同核能力嘅战略重要性嘅重新关注系令人担忧嘅趋势。报告话，全球目前有14465件核武器，为下面呢9个国家所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同北韩。其中美国同俄罗斯嘅核武器数量占92%。报告说，中国继续将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现代化，同时亦慢慢扩大自己的核武库。根据报告，中国目前拥有280个核弹头，比2017年多出10枚。
根据报告，美国和俄罗斯2018年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和2017年相比都有所下降，其中美国是6450枚，而俄罗斯是6850枚。但是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目前都有将自己的核武副现代化的长期项目。美国国防部今年2月发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报告希望政府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供核威慑力。报告中特别提到北韩的核武器，报告说2017年北韩发展核武器能力和测试，包括热核武器方面取得技术上的进展。报告说在测试远程弹道导弹方面，北韩亦展示了迅猛的进展。报告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研发新的陆基、海基和空中导弹发射能力的同时，亦增加核武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负责裁军、军控和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香农海尔在报告中说，即使在2017年国际社会对核裁军展示明显的兴趣，但是现在有核国家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显示，真正的核裁军将是一个遥远的目标。2017年122个联合国会员国在一份协议中承诺不生产或者拥有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父母和他的子女被分开，这个令人悲哀，但他并没有显示出将会改变政策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说，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个国家能够有安全，而这些始于边界。这位美国领导人宣布，在他主政期间，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或者是难民暂留设施。虽然川普所在的共和党控制住国会参众两院，而且在边界将非法入境家庭分离的政策是由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制定的，但是他指责反对党民主党的议员要为美国移民政策承担责任。川普说，他认为这些在很大方面是民主党人的错。他又说，如果民主党人走到谈判桌和占国会多数的共和党人谈判，边界政策问题很快就能够解决。不过共和党内部在移民问题上面亦都有分歧。川普在白宫发表了这番讲话，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在抨击川普以及他的政府的强硬移民执法的措施。这种强硬做法导致家庭被拆散，在四月中到五月底有将近2000名未成年人被送往大型羁押设施或者寄养的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日通过发言人罕见地发表了一项涉及公共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他很不希望看到弟弟从自己的家人那里分开，并且希望国会两党能够最终走在一起，成功实现移民的改革。他相信美国这个国家需要遵守所有的法律，但亦都需要以爱心来到治国。在星期一，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滕·尼尔森和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新奥尔良对一个执法组织讲话的时候，为川普政府拆散非法入境者家庭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们誓言一定要对非法入境者予以起诉，并且表示对这项政策绝无道歉可言。李森说，实在来说，有些人在处理边境家庭问题的时候宁愿视而不见，不去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美国并没有这种奢侈，不能够假装所有以家庭单位入境的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大家必须做自己的本职的工作。他们不会为履行本职而道歉，他们宣过誓要做这项工作的。李森又说，本届行政当局有一个简单的讯息，就是说如果你非法入境，当局将会起诉你；如果你提出虚假的移民申请，当局又会起诉你；如果你偷渡非法外国人走入极为危险的旅途，当局亦都将会起诉你。蔡申斯说，他们不想将儿童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分开，他们不想被成年人非法将小孩带入美国，将他们置于险地。蔡申斯接着说，但他们确实有起诉那些以身试法的成年人的政策。这些人非法入境，而不是等候自己的机会或者在任何入境口岸提出庇护的申请。他们不能够亦都不会通过一概违法不够而鼓励这些人带着儿童非法入境。川普有时因为国土安全部未能够防止更多的非法移民入境而对尼森表达过不满。尼森说，他们是有爱心的国家，自从1975年以来接纳了300万的难民，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但他又说，美国的慷慨只是被盗用。他又说，将携带 而同当作入境手段的非法外国人的人数最近增加了 315%。 李森又说，那些想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外国人应该从去入境口岸经过正当程序申请，而不是从墨西哥一侧攀山涉水北上越境进入美国。不过在美国等候受理庇护申请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李森说，目前有600,000份积案等候裁定。在川普行政当局在为在边界将儿童和父母分离的政策进行辩护的同时，共和和民主党两党的人士的抗议声音越来越大。前共和党总统乔治 W. 布殊的妻子劳拉布殊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在边界将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的做法是残酷和不道德的，并且说这些令到他心碎。川普在一系列的推文之中谴责了欧洲的大规模移民问题，并誓言要控制流入美国的移民。川普的一条推文写着，说地球上一些最坏的罪犯将儿童当作是进入美国的手段，有没有人注意到边界以南正是发生的犯罪的问题？这些是历史性的，有些国家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不会在美国发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罕见地批评了美国，他说在美墨边界不应该将移民的子女和他们的家人分离。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不能够将子女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分开，从而令到他们受到心理的创伤，必须保持家庭的合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星期一说，通过虐待儿童而试图阻压父母的做法毫无道理。他又说，总统先生，民众并不因为他们并没有签证越境就失去了他们的人权，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就是通过加大很多已经处在弱势的人的痛苦，来到尽可能使到本国不宜居住，对此他强烈的反对。在川普对非法入境者实行零容忍政策引起愤怒之际，众议院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就对美国移民法实行重大改革的法律进行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机构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报告说，过去五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压制台湾的国际空间，亦都对美国和他们在该地区的关键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利益带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6月14日公布题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报告说，过去五年来，通过贸易、投资、发展援助以及旅游，中国与扩大了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关系，已经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已经领先美国。报告说，虽然太平洋岛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得到的资源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但是太平洋岛国亦是中国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外交方面，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脚印亦逐步扩大。中国不单止加入南太平洋的区域组织，增加高层互访，另外中国还加强了公共外交的努力。在多边外交方面，中国向太平洋岛国的很多组织提供资金和其他种类的援助，甚至在有些机构中，中国只是观察员并不是成员。中国的公共外交努力包括文化、教育、人道援助和灾难救助等。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甚至到南太平洋地区，这个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访。报告说，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进展相比，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安全方面的接触有限，主要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中只有3个国家拥有军队。但是报告说，即使是这样，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军事接触亦正在增加，主要是通过军事援助体现。中国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捐赠军车，中国和平方舟医院船参观南太平洋岛国，并为他的国民提供免费治疗等。另外，中国军舰在太平洋岛国港口的停靠亦正在增加。报告说，北京加强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接触有三大目标。第一，推进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利益的主要目标。第二，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第三，获得原材料和自然资源。报告引述一些分析人士的话，北京寻求增加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和追逐地缘政治利益分不开。报告说，太平洋岛国，特别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是第二岛链的一部分。 报告引述专家的意见，随着中国远洋海军的发展，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在太平洋的近海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报告说，中国相信如果中国不能够冲破第二岛链，中国的海事强国梦是无法实现。报告说，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地缘战略利益还包括监测和监视海事活动等。2018年4月，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引述澳大利亚高级安全官员的话，中国就建立前哨基地事宜和岛国瓦努阿图进行了接触，报道引发澳大利亚的警惕。不过中国和瓦努阿图后来都否认了这件事。报告说，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加大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台湾目前现存的18个邦交伙伴中，有6个位于南太平洋地区。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期，中国和台湾在南太平洋地区推行支票外交，直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才暂停。自从2016年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台湾的5个邦交国，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先后和台湾断交，与北京建立正式联系。报告说，2017年11月，北京曾经禁止国营企业经营的旅游团前往柏劳，试图迫使柏劳当局与北京建立外交联系，但是没成功。报告说，台湾在南太平洋的这些邦交国对推进台湾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他们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支持台湾，并为台湾的利益投票。除此之外，北京还试图对南太平洋其他与台湾并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减少与台湾的非正式联系。报告说，中国的第三个目的是获取原材料和资源。北京在太平洋岛国的贸易和投资主要集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不单只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国家，亦富含黄金和镍矿资源。中国国企在南太平洋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开矿、伐木和渔业部门。报告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国家日益密切的接触，比美国以及其区域盟友，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增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确保自由和公平环境以及保护自己利益的难度。报告说，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亦有3个。第一是美国的防务利益，美国的几个海外属地包括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以及美国承诺提供国防的3个自由联系条约国都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另外，美国几个的重要海军和空军基地都在关岛。密克罗尼西亚尤为重要，还是因为那里是美军的行动和训练基地。第二，太平洋岛国的国际影响力。报告说，在联合国大会上，南太平洋国家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一样享有投票权，在渔业、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第三，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太平洋地区的6个国家对促进台湾的国际空间、支持台湾参加重要的国际组织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继续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原油供应，对欧洲的原油出口持续下降。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原油的品质亦都在降低，同时将更多高品质原油出口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石油运输业务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罗洛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继续下降，对中国石油出口仍然大幅增长。他说，今年头五个月，俄罗斯对欧洲出口原油下降了16%，经过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支线油管，亦都就是从俄中边境地区的斯科沃罗丁诺莫河油管，以及经过哈萨克斯坦的中亚油管，这两个天线路向中国的供油量今年头五个月增加了50%。他说，预计今年全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量能够增加45%。安德罗洛夫说，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第二是俄罗斯在执行与产油国欧佩克所达成的减产协议。第三是越来越多的原油供应俄罗斯国内的炼油厂。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 对中国出口原油数量大增，亦都比俄罗斯公司带来更好的利润。最近两年多来，俄罗斯一直保持对华石油出口增加和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的趋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零容忍的移民政策激起愤怒，川普政府为这个政策辩护。三位前第一夫人和现任第一夫人批评拆散非法入境者家庭。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成立太空军。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段记录在美国西南边境被美国移民当局从父母的身边分隔开的儿童是绝望感哭喊，并且是乞求和父母团聚的音频，星期一被公之于众。这段的音频激起了外界对川普政府以及是针对非法移民所采取的新的零容忍政策的愤怒。这段长达八分钟的音频由一家独立调查新闻网站为了公众公布。该新闻网站表示，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揭发者将这段的音频是交给一名民权律师，这名的律师将音频是交了给这家的网站。在这段令人不安的声音当中，可以听到一名儿童用西班牙语是乞求当局人员给予他的亲人打电话，将他从拘留中心接走。为了公众网站表示，这个是一名来自萨尔瓦多的六岁女童。这段的音频当中还可以听到一名被认为是边境巡逻执法员的男子在数十名儿童的哭喊声当中用西班牙语说，这下是好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管弦乐团，现在他们缺的就是一个管弦乐团。根据川普政府针对非法越境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所有非法越境都将会移交起诉，这个的进程将会将成年人送至美国联邦是警局以及是在押的候审，并且将很多的儿童送至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运营的设施。川普总统将非法跨境的父母以及是子女强行拆散的政策是充满了争议，已经有三位前美国第一夫人对此表示了批评。在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上面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前第一夫人劳拉布殊将川普的这个政策成为残酷以及不道德，并且表示他为此而感到心碎。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一亦都转发了布殊夫人的推文，并且点评话，有时真相是跨越党派。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兼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一亦都表示，发生在美国南部边境的情况是道德与人道危机，并且声称这些家庭经历着可怕的遭遇。他还说，每一个有同情心以及是耻辱感的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到愤慨。而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似乎亦都反对他丈夫的政策，并且是很少见地在星期日通过发言人发布了一则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川普夫人好不希望看到啲儿童从自己的家人那里分开，并且希望国会两党能够最终走在一起，成功实现移民改革。他相信他们的国家是需要遵守所有的法律，但是亦都需要以爱心来治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他下令成立美国武装部队的第六大军种太空军。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川普总统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是这样说，
It is not enough to merely have an American presence in space.We must have American dominance.
川普表示，美国在太空只有存在是不足够的，美国必须在太空拥有主宰的地位。他后来还说，美国会有空军，还会有太空军，分开但是他是平等，他会成为一支力量。成立太空军的想法，川普总统以及是前几届政府都曾经提起过。支持者说，这个将会令到五角大楼更加有效率，但是一些的军方官员对此就批评意见。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上将是在去年的国会听证会上面就表示，单独成立新的军种将是美国以往错误的方向。美国武装部队目前的五大军种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海岸警卫队，多数与太空相关的军事活动目前是由空军是监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星期二表示，修补中澳双边关系是需要减少偏见以及偏执。他说， 你们是需要多重积极的角度看待彼此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意图，不断克服冷战思维。他们也是需要建立更多的互信，不断缩小误解。承建业是在坎培拉举行的澳中工商业委员会2018坎培拉联谊日开幕仪式上发表这番讲话。去年底，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指责中国介入澳大利亚国内的事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地区专家说，中国和菲律宾正在讨论的渔业联合协定有可能进一步平息由来已久的海上主权的纷争，并且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而曾几何时，这样的友谊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报道。
马尼拉媒体报道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4月会晤的时候同意探讨渔业合作问题之后，这两个亚洲政府的官员如今正是讨论达成一项临时渔业协议。
If it will be actually reached, signed, implemented, that will signal not a milestone, but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台湾战略研究学会东亚与太平洋问题研究员杜韵士说，如果真的能够达成签署并且落实，这些将会显示出这些不单单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仲係向前迈出嘅一大步。资源分享并唔係一个轻松嘅话题。菲律宾嘅官方立场係反对中国渔船、海警船同海军南隻利用南中国海菲律宾海岸线之外370公里之内嘅专属经济区。但係杜特尔特喺2016年上任之后几个月，两国领导人会面并且建立咗友谊关系，令到双方将海事纠纷各自一边。为咗加强关系，中国承诺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帮助菲律宾的发展。中国援引历史地图说，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自古都是中国所有，但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提出主权的声索。2012年到2016年，北京和马尼拉为渔业资源丰富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不断争吵，军力要强大得多的中国最终获得了控制权。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问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当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习近平呼吁在包括渔业在内的多项领域加强双边的合作，但是一些学者说渔业协议有可能走得太远。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贾伊巴汤巴卡说，由于宪法，菲律宾在法律上被绑住手脚，他又说任何协议都可能只是权宜之计。
If it is within our EEC, it should not be a fishing agreement. It should be a fishing permit. It's not an agreement between equals, but it's more like.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政治学者安托尼奥·孔特雷拉斯说，如果是在他们的经济专属区之内，那些不能够讲是协议，应当是捕鱼许可。他又认为理想来讲，这些不应该是平等的协议，而更应该是他准许你按照我的条件捕鱼。一项更加正式的协议可能会说哪一方可以在哪一处捕鱼，并且涉及双方对有争议水域的进入呢？
As long as there's no actual agreement, then you have the potential for flare-ups again.
巴汤巴卡说，因为如果没有实际的协议的话，他们有可能再次出现纠纷升级的局面。在东亚其他地方，菲律宾在2015年和台湾签署了一项渔业執法的協定，越南和馬來西亞去年討論漁業協定。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教授黃佳晶說，中國可能希望這項協議能夠向其他提出聲索的東南亞國家釋放善意。中國在有爭議的小島礁進行擴建，有時還作為本國軍用的設施，而且每年在總面積350萬平方公里的這一處用國際水道的北部的海域宣布休漁期，這些做法激怒了其他國家。
Probably China wanted to set up some kind of precedent so other country can take reference to or think about.
王家正说，中国可能是希望建立某种先例，好令到其他国家参照或者思考。他并不认为和菲律宾达成渔业协议和解决主权纠纷有任何的关系，这将会被视为防止纠纷的措施。菲律宾曾经将中国大面积的权利声索告到海牙国际仲裁庭，2016年仲裁庭 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但中国拒绝接受。之后中国通过双边协议和经济援助手段和其他星索方言和。杜韵士又说，如果菲律宾达成协议，这些意味着中国得到了获取资源的渠道，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人派过去，而且在国内和本地区显得有面。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巴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的研究，在南中国海所有国家的渔船加在一起多达160万艘，但是巴汤巴卡说，菲律宾渔船通常不越出370公里的界线，以及附近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传统渔场，他们的渔船通常太小，没办法远洋捕鱼。而来自中国、台湾和越南的渔船经常驶得更远。一些学者担心，两国如果达成渔业协议，可能造成一些实际的效果，就是允许中国船只自由自在地进入菲律宾声称拥有权利的海域，而不会在有任何菲律宾人远航驶入靠近中国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纽约时报在6月1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今年秋天授权他们下属的美国网络司令部采取更加具进攻性的途径抵御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报道说，美国网络司令部此前一贯的做法是采取防御姿态，在对手进入美国网络系统时进行拦截。而国防部此次提高网络司令部的作用，将可以使美国的黑客几乎每日都可以对外国网络系统进行刺探，在对手的网络武器得以使用前将它解除。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国防部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对手损害我们国力之前对抗他们的活动。美国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介绍说，与关注和提高防御系统能力不同，五角大楼的新网络策略在于通过报复性活动迫使敌人重新审视发动袭击的价值。毛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俄罗斯长期对美国实施网络袭击，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认为这个使到中俄两国得出结论，对美国实施的网络攻击都还未达到美国的疼痛底线。毛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使用了网络工具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对此完全没有行动。中国通过网络间谍的手段从美国窃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他们亦完全没有对此行动。他说，如果他是北京或者莫斯科的领导人，他会认为自己还未找到美国的疼痛底线。网络司令部正在试图要做的是改变美国的对手对美国的疼痛底线的看法。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文件还说，令美国军力尽可能接近对手活动的源头，可以扩展美国的影响范围，从而暴露对手的弱点，了解他们的意图和能力，并从袭击源头附近实施对抗，迫使他们增加国防资源并减少袭击。美国国务院前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最近在华盛顿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目前没有兴趣对其他国家进行网络破坏，但是如果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热点地区局势发生变化，中国有可能发动网络打击。佩恩特说，中国的主要威胁一直是网络间谍和知识产权偷窃，当然他们亦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正在发展进攻能力，但是他不认为中国有理由去使用这种进攻能力。他们现在不需要去破坏，他们和其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彼此依存度太高了。他还说，中国在信息战方面和俄罗斯的看法亦不相同，因为中国自己亦担忧国内稳定。不过中国的确希望投射自身实力在周边地区，他们认为这些网络能力可能被使用在台湾和其他地方。路透社上星期报道说，中国针对台湾政府网络系统的攻击正在变得更加难以追查。台湾政府每月面临多达上千万次的网络攻击，大多数得手的袭击来自中国网络部队。中国政府一贯否认对其他国家进行网络入侵，并且说中国自己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绝大部分题目被认为是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习近平思想。有香港传媒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擦鞋大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备受瞩目，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思想。报道说， 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讲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高考作文全国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标语作文一篇。朱印印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
朱印印说在中国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后很多朋友给他发来各种各样的命题，说政治色彩太浓重了。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集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个不是在这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费功夫了。香港信报援引网友的话表示，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这里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高考学子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不要跟大陆。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治。
对此朱欣欣表示，朱欣欣说他认为真正的高考应该考学生的文化素质，尤其是作文的命题，不能够狭隘的靠政治，以政治宣传来命题。对于高中生来讲，虽然他们有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并不成熟。在中国，从小到大，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式的灌输。朱欣欣说他觉得这个本身就不人道，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应该对他们进行灌输、利用、绑架。网友邓艾艾写道，这样的作文题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个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他的高考作文，他将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洗了出来。针对考题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
朱欣欣说，他想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政治正确，同时照顾到社会关注的环境议题，算是费煞苦心。朱欣欣说他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从命题本身来讲，不应该将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政治说教连在一起。命题组的苦心和无奈，他们也都能够理解。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不要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抗击防护、上海试卷中的谈避需要的心态、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花解语了自明，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以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成全文明。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下面是有关中国高考的报道。一名的北京考生认为上了大学就意识到自己是制度的得利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中国又是一年高考的时候，在900多万考生迎来人生挑战的同时，关于高考制度的讨论亦再度展开。有人说高考虽然不完美，但是没有高考教育，腐败会更加严重。亦都有人说是不是穷人的小孩子上升的通道，或者分数至上的优点是在于公平。高考究竟给学生带来什么？它有什么公平和不公平的地方？2011年这个时候，北京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的男生神神刚刚走出高考考场，七年后的今日，他已经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他想和外界讲讲他对自己教育经历的感想，下面是美国之音对神神的口述整理。神神说他1992年出生在东北黑龙江，三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北京，小学在东城区就读，初中的时候搬家到海淀，进入一所区级重点中学。他一直觉得自己属于天赋一般但是努力的那一种类型。他妈妈没做工，对他要求严，放学必须按时回家。初中的时候班里面很多男生喜欢玩游戏，亦有偷偷去网吧通宵的，但是他没去过。他小学就开始上课外班，上奥数和英语，星期六基本没有休息。小个的时候星期日有阵时要学画画和游泳，一直到初二开始星期日补习物理和化学，寒假暑假亦至少有一段时间要拿出来补课。他们初中一个年级有600多人，他一直排在前30名左右。中考前他就和学校签约留校，他一直觉得自己成绩好好，亦好努力。高中之后除了周末打篮球，基本就是过住从屋企回到学校再回屋企这种生活。后来玩校内和微博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讨厌北京的学生，一到高考的时候网上都是闹北京的人，他们觉得北京分数线低，读大学容易。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班主任叫他们不要受这些言论的影响，北京小孩的素质比外地高。有阵时老家的亲戚亦会说北京的小孩翻学很轻松，什么400几分就能够上北大。他心里面默默记住老师的话去忍，那阵时他没觉得自己占了什么户口的便宜，他觉得北京竞争亦很激烈，觉得自己非常努力，直到读大学才明白自己的幼稚。2011年他参加高考，理科750分满分，他考到616分，在班里面算是不错，考入北航亦是他的第一志愿。同宿舍有个湖南人，他考到659分，他说他是北京人，他就问他考了多少分，然后他说你们北京人啊，你们北京人这句话他后来在大学里面时时听到，看情况而定，一般后面跟着有钱，屋企有关系，都不学习，好找工作等等。开学之后他认识了同院的一个山东朋友，他给他讲了他上学的经历，使他第一次意识到他是制度的得益者。这位朋友来自山东的一所省重点，家境中等，父母都是公务员，工资不高但是稳定。他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大考从来未走出过年级前五名。他从初三开始住校，每日朝头早五点半起来跑操，然后洗面吃饭，七点开始自修上课，到晚头十点半回宿舍，星期日上午可以回家半日，下午就要回学校自修。神神觉得自己高三都没那么累，而这样的生活这个山东的朋友过了四年。这个人数学特别好，高二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想争取保送，他拿了数学奥赛二等奖，但是只有一等奖才可以保送。他的英语不好，时时来抱他的大腿，他想起他小学开始学校就有英语外教，高中就在一些大学校园里面找小贩买盗版的经济学人学英语，而他读大学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外国人，所以他的素质是不是比这个人强呢？他高中的时候玩了两年联盟，联盟即是模拟联合国，一种学术性质的公民教育活动，青年人扮演外交官，模拟联合国的议程举行会议，每个暑假基本都会出去旅游一次，出国参加了两次夏令营，高三最辛苦的时候亦没有断了课外书，亦谈过恋爱，高考前半个月还看杂志和电视，这个算不算素质好？即使算，这个亦是家境和户口给他的，以他个人与生俱来的素质无关。他问自己，如果他父母没有来到北京，他可不可以好像山东朋友一样考到北京呢？他觉得他考不到。 从此之后，无论面对外地同学的讽刺、开玩笑、真系敌意，佢都觉得无法反驳。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就眼看着很多又聪明又勤力的外地同学因为户口原因回了老家，而他只是因为命好有一纸户口，他屋企在北京还有房屋，这个就是大部分外地同学一生人都不一定有的。说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这个话不能够讲错，但是他觉得不能够无视他里面不公平的地方。他觉得最令人难过的是在于这个制度一方面用极高的分数线将一部分学生困在课室里面写试卷，同时给另外一些青年资源和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一方面又对另外一群青年说你们素质不好，你们配不上更好的机会，甚至令他这种得利者都认为自己得利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他觉得高考不公平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年来，台湾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通过世界展望会、家扶基金会和宗教团体慈济等，台湾的志愿工作者在全球各地极为活跃。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台湾志工说，用爱心走出去，台湾在全世界都可以交到朋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来自台湾的9个非政府组织代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2018年国际志工行动协会的年会。6月15号星期五，他们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分享了这一次参加会议的心得。多位代表都说，通过国际性观摩与交流，他们学到了很多方法和技术，也都得到了一些拓展组织和建立关系的机会。台湾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赖铭琦说，台湾合法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有9万多个，以台湾2300万人口来计算，平均每260个人就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每一日台湾都有400个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在全世界进行中，活动能量相当充沛，因此台湾政府希望通过国际性交流，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也都协助这些非政府组织培养更多参与国际活动的人才。赖铭琦说，这次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在华盛顿期间还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并且拜会了美国智库和几个美国志工团体，目的在于加强台湾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联系，并寻求建立彼此长期合作的关系，希望明年台湾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来参加年会时，不单只是作为参与者与国际团体交流，更能够作为主讲人在台上分享台湾的非政府组织经验。赖铭琦提到，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一直受到中国的打压，非政府组织是一个比较少受到中国影响的领域，但近年来北京当局的打压范围亦都逐渐扩及非政府组织，今后台湾在很多个国际组织的参与困难度可能增加，因此台湾目前必须努力的是保卫自己原有的会籍，坚持新成员的加入不能够影响既有成员的权益。台湾女医师协会监事黄敏玲受访时表示，台湾女医师协会是世界女医师协会之下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分会，这个地区的其他分会亦包括中国和蒙古、南韩和日本等。台湾女医师协会每年都能够以世界女医师协会分会成员的资格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与中国的会员资格一样，并没有所谓的打压情况。同时身为世界展望会及国际扶轮社成员的黄敏玲说，她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多年来看到很多朋友被中国赶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是要促进一个更好的世界，亦都是以爱心在这里交朋友，因此大陆将很多非政府组织踢走，所以他少了朋友，但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台湾外交部自2000年成立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自2009年开始组织台湾志工团体参加1984年成立的国际志工行动协会年会，这个组织亦都是全美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交流平台。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